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迎着约书亚的故事来分享进入应许得地为业的话题。或许我们在座的已经都明白，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预表着我们基督徒从得救到成圣更像耶稣的过程。真的，一个人得救是不容易的，是神在我们身上做成了一个极其伟大的工程。从耶稣上十字架的牺牲开始，到圣灵的引导和感动，从神在我们身边兴起的一个个奇妙的见证，到天使般的弟兄姐妹热忱的帮助。我今天听接待的同工说，有五个家庭啊，带着十位从深圳来的中国的小朋友们在这里度夏令营。他们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或许是第一次走进教会，在你的生命中可能是一个点。有一天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有天使般的弟兄姐妹，有这些接待的家庭把你们带到了教会，让你第一次听到耶稣的名字，上帝的救赎。但是今天我想说，信主之后一个人要更像耶稣的过程，对我们来说似乎更加的不容易。我曾经在婚姻关系的信息里对大家讲过这样的话，一个人要是跟耶稣最好不要结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有了家庭以后，家庭多少是一个牵挂。所以保罗说，我们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一样，要过军旅生活。但是一个人要像耶稣，如果你要像耶稣，那只有结婚一条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明白婚姻里面两个人要成为一体有多难，那么你多少就会体认一个人在成圣的过程中越来越像耶稣就有多难。一个人得蒙拯救出埃及，那是神已经做在我们生命中的事情，只要我们相信接受就好了。在得救的一瞬间里面，我们都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是接下来只要看看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下到旷野，走过约旦，进入迦南，就不那么容易了，就开始有先有后了，甚至还会有人掉队。想一想，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那么多年之后，始终没有将那地的迦南的七族完全的赶出去，结果还让迦南人渐渐强盛，反客为主，不断的欺压以色列百姓。这与我们在基督徒成圣的过程中时而发生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要从生活应用的角度来分享，来学习，来领受上帝的话。迦南的土地的分配是由约书亚和祭司以利亚撒主持的。约书亚记对研究给各支派的土地都有详细的描写，我算了一算，从15章到21章，差不多7章里面，约书亚详细的把每一个支派所分得的地都详细的记录下来，直到最后啊，记录陶城，记录啊利未人的诚意等等。圣经对各个支派所分的土地都有详细的描述和记载，让我联想到复活的主把我们一个一个安置在他的身体里面，并让我们互为肢体，再赐给我们不同的职分和恩赐，让我们可以尽一个肢体的功用，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家的儿女，尽一份责任。保罗在讲到身体、讲到肢体、讲到恩赐的关系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越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不但如此， 身上的肢体人以为是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的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到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保罗在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看约书亚为12个支派一个一个研究封地，让我联想到保罗关乎身体、肢体和恩赐之间的关系。我从刚才我们读的保罗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器重，你是不可或缺的，在上帝的整个肢体里面，哪怕你今天觉得自己是最小的，都是不可缺的。从这段话里面，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怜，他要用加倍的体面加在我们的身上，即使我们觉得有欠缺的，是不体面的，神要加倍的给我们。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保护，他把肢体稳妥的安置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当你读到圣经说，神看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谁来损害我们，神就说你是摸我眼中的同人。谁的眼睛可以让别人摸呢？上帝把我们看在这样的地位上。所以当耶稣呼召保罗的时候，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把自己跟他的门徒生命在认同起来。我们也看到神对我们的供应，他随己意将恩赐分配我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借着身体，借着肢体和恩赐的关系，我开始渐渐明白为什么圣经中对数字总是那么的认真和细致。上帝对数字的看重常常精确到个位数，一个都不少。比如亚伯拉罕，他带领精壮兵丁去把罗德救回来的时候，多少人啊？318个。神点名，在出埃及能够打仗的男丁里面，上帝告诉我们一共有603550人。神告诉我们，以色列一个月以外的投生的男丁是22273个。神拣选以色列投生的这个利未人少了273个，还要用银子把他每一个人头都赎回来。在被掳70年重新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百姓，上帝说一共有42360人，还有他们的仆人是7337人，还有那些唱歌的有200人。当我看到圣经上每一次提到那么详细的数字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会得到一种安慰，因为我知道神把我们的名字一个一个都写在了他们的生命册上。等到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上帝的号角吹响的时候，你我背脊在空中与主相遇，请问大家会不会遗漏啊？神会不会搞错啊？神不会遗漏也不会搞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今天想要讲的是，既然神如此的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信主以后又把我们具个安排在他的身体里做肢体，又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恩赐，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珍惜当下的教会生活，看重每一个领导我们教会的服事，哪怕是一些不起眼的服事，尽我们作为一个肢体的功用。在美国教会中一般有所谓的不活跃会员的说法，而不活跃的会员是正常的参加主日崇拜会员的三倍。这意思是说，如果你问这个教会你们有多少人，他们说有1500人，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其实在会员的名册上他们可能有4500人，只是今天参加聚会只有1500人，所以他的花名册上的人数是实际参加主日崇拜的三倍。我们教会的会章里面对不活跃的会员的定义是，没有出席教会活动连续6个月者定为不活跃的、不活动的会员。好多年前我曾经听到美南浸信会的主席说，在我们美南浸信会一共有1500万的会众，但是有500万的会众今天连 FBI 都找不到他们。最近我又看到了一个数字，这是 Tom Reno， 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会员班的那本用书，我是教会会员的这个作者，他是美南浸信会的一位很资深的一位牧师，他在说，他说我们美南浸信会有1500万的会员，只有600万每周到教会去参加礼拜。我看他的话要比多年前美南浸信会主席讲的话更接近事实。他说那些虽然在教会名册上却不来教会的人，如今就连美国的人口统计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找不到。我在想说，这些基督徒如今如果在人口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找不到的话，那么如果有一天耶稣再来找不到就麻烦了。等到那一天在天堂的门口耶稣说我根本就不认得你，那怎么办呢？我们要知道肢体是因着身体说的，离开了身体肢体就不再成为肢体了，那只是博物馆，那只是医学院玻璃瓶里的某一个器官的标本，因为它已经离开了身体，不再是活的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离开教会生活的人还是活着的。照着耶稣的说，按你的名是活的，但其实你已经死了，因为你已经脱离了身体，成了一个死的器官。我们在教会生活中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现象，是这些尸体虽然看上去还在身体里，却没有好好的尽一个肢体的功用。我想如果这辈子我们只是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有一天我们会羞于见主。主从来没有看我们的恩赐有大小多少，能力有多少，因为恩赐和能力本身都是耶稣来赐给我们的，所以他从来不需要再来掂量我们。耶稣想看的是你在教会的身体里，在他的身体里面有一份仆人的忠心和良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教会里一点都不重要，好像是一个小指头，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想问你，你真的敢说你是一个小指头没有用处吗？如果你的手没有了小指，我想你都不敢伸出来与别人握手，你会为自己那是生来就没有小指的手羞愧一辈子。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是香港人，叫黄爱恩。那年我们是在这个洛杉矶这个福音机构里工作，我们来采访他。他真的生出来的时候就羞是小指，但这个小女孩缺了小指的呢，不仅如此，她的手指在母亲的子宫里面还被一个食肉精常常的侵蚀，所以她的食指都是短的。但这个小女孩就酷爱弹琴，对妈妈来说，一个手指不全的还缺了一个手指的弹琴，对她的生命是一个悲剧，所以妈妈每一次她要弹琴就打她。 OK， 但是她还是爱弹琴，所以妈妈不得不妥协。每一年她说在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暑期的时候、三个月的时候，他都要去做外科手术，要把那个手指的那个关节要往下切一点。我们当年问到他的时候，他在 UCLA 做这个钢琴系的一个学生，非常的爱主，就跟我们讲说那个故事。他说我因为喜欢弹琴，所以年少的时候得了很多的奖，每一次我弹琴别人送花的时候，我是最苦痛苦的。每当我伸出手来跟别人握手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忍受看到别人虽然知道我缺了一个手指，跟我握手的时候他脸上还会抽搐。所以弟兄姐妹，你即使是小指，你都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因为自己肢体小而不想去尽一个肢体的应尽的功用。我们今天更不能假借自己的无才和无能刻意的去回避耶稣。其实神已经把我们或者因我们胆怯或因为软惰而开溜的后路给堵死了，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身上的肢体如果你以为软弱的，其实更不可少的。神会将不体面的，你认为不体面的，更加的体面加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即使是一个小指，你也要好好的尽小指的功用。对身体来说，没有一个肢体是多余的。如果一个肢体在身体里不尽它应该尽的功用，虽然别的肢体会尽全力来帮助他，好比一个人失去了右臂，他的左臂会尽全力来帮助失去了一个手臂，但是对整个身体来说已经是不完全的。所以作为主耶稣身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肢体，我们绝对不能再对上帝抱着保留的态度。我们不能有空觉得采取聚会，我可以告诉你， 当你心里觉得我有空才去聚会，那么世界和魔鬼就不会让你有空了。就为当年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他们要去旷野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法老说因为他们太空了，所以剪草的都要，烧砖的都要食材。所以你告诉你，你不会有空的。当我们想说我有多余的才去奉献的时候，世界和魔鬼就不会让你有多余，能够还有精力去侍奉神的。如果你觉得我有能力才去服侍的话，我告诉你，魔鬼和世界不会让你有精力去花在耶稣的身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耶稣，我们要常常问圣灵，就一个身体而言，还需要我这个肢体来做什么？当年神关顾每一个以色列百姓，点名的时候一个都不少。今天神也一样在关注我们当下是不是一个尽职的一个仆人，神在纪念我们当下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尽功用的肢体。现在我要讲第二个，看以色列对迦南人以及对罪的妥协。我们在约书亚记看到，约书亚为十二个支派分地之后，除了迦勒的希伯人，几乎所有的支派都没有把与自己同住的迦南人赶出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以色列百姓没有最终将迦南人赶出去的最深层的原因。在约书亚记的第十七章讲到了马拿西支派，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好吗？只是马拿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里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里，及至以色列人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这里大家请注意，这里圣经用了一个字偏要。其实神的心意非常清楚，神曾经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他们出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我在想，迦南人在迦南地的居住权到底是谁说了算？应该是神说了算，不是迦南人自己要不要，也不是以色列人说允许不允许。按照上帝的旨意，迦南人应该没有任何的理由为自己在迦南的居留权与以色列人谈经说量，因为他们罪恶已经满盈，在上帝的里面是被驱逐的族群，不能再占有迦南的一丁点的土地。但是以色列竟然不看上帝的脸面，任凭迦南人与自己说好说歹，一味的应许答应他们的偏要。或许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觉得自己强盛，觉得自己有能力管辖这一群的迦南人，可以让迦南人为自己做苦工，就好像今天我们凭着血气中的傲慢，以为自己能在试探面前占理得稳一样。我不想过多的责备历史上的以色列百姓，我们只要想一想今天我们自己的属灵光景，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早已在十字架上胜过了魔鬼撒旦，但当下还有多少的罪孽血迹继续存留在我们的生命中，曾经把我们带进死亡的罪今天仍然以老情人的身份和资格在继续的恋慕着我们，那迦南七族的罪还常常蹲伏在我们的门口，耐心地等候着我们。每当我们耳朵发沉心门油滞的时候，我们还会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会上前与迦南人谈经说量，和平共处，承认他们偏要在我们身上留有居留权的合理性。令人觉得讽刺的是，以色列与迦南人和平共处没有多久就不复存在了，当迦南人强盛起来，就反过来开始奴役以色列人。在四世纪里就有写亚摩利人反客为主，把以色列人赶到山地上，自己在滋润的大平原。大家可以看到圣经上有这么谎说，他说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请大家注意，原来是偏要，他们偏要留在这里，现在他们强盛了，就变成了什么强者来逼迫以色列人。这种可怜的属灵光景 即使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有人虽然说信了主，却不愿再依靠主，继续让罪在自己的生命中作王掌权，结果被魔鬼追打，打得鼻青眼肿，最后被逼到死角才想起来要向主呼求，就和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我曾经看到过一则新闻，他讲说一个在广东了，一个男孩，他的爸爸在这个农贸市场买了一个蟒蛇蛋，那个时候他孩子刚刚出生，所以这个蛋呢慢慢的就孵出了一条小蟒蛇，这个小孩子就跟这个蟒蛇一起长大。我看到新闻照片是13岁的时候，这个蟒蛇已经100斤重，这个小孩每一天跟这个蟒蛇睡了13年，这个蟒蛇已经成为一个大蟒蛇了。这是一则新闻。我看到另一个新闻是美国一位34岁的男子被自己所饲养的一条大蟒蛇活活的勒死了，到了医院以后已经没有生命气息。问题是这位死者的邻居是一位牧师，这位牧师我看到他在写到讲到人的罪性和恶者的诱惑的时候，他这么讲说，他说在你我出生之后，有一条类似宠物的蟒蛇，一条蛇就会在你的婴儿床里，当你长大，那条致命的蛇也在你的旁边，有的时候你会任性的跟这个宠物玩一玩。在你信了耶稣重生之前，你不知道因为这条蛇曾经多次的那么危险的将你触在死亡线上。现在你的眼睛打开了，但是你仍然每一天都被试探。那条数千年前在伊甸园里损坏亚当夏娃的那个恶者，今天依然在鼓励你好好的饲养你这条那条属于你的好玩的蛇。所以圣经有告诉我们，要我们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好，没有写出来。你们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和业欲、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里致死的意思就是杀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再喂养这条好玩的、这条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恋的宠物蛇，我们不要再思念它，不要再款待它，不要再享受它。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在它杀死你我之前先杀死它，借着圣灵的大能和对耶稣宝血的信心，将它踩在脚下，踩死它。我在想说，当一个不清洁的欲望在我们内心产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小心的全然的拒绝它，因为这个不清洁的欲望需要我们接纳才能够存在我们的里面。有人说得好，远离试探，停止诱惑，唯一的时间就是你第一次突然意识到那个时刻。所以一个人开始为面临的试探和诱惑辩解的时候，那么面临到你的试探几乎100%都会赢得胜利。所以当你已经开始圣灵提醒你里面这是个诱惑的时候，你要赶快的逃离。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常常看到罪仍然在得救的人身上驻足，看到罪偏要住在迦南地，强逼以色列人就犯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能不能来说一句话，我们要天天消灭罪，不然罪就天天消灭我们。一起来好吗？我们要天天消灭罪，不然罪就天天消灭我们。我们再来，我们要天天消灭罪，不然罪就天天消灭我们。好，现在我讲最后一点，我们对环境以及对环境背后的神的态度。在迦南各支派的分地过程中，约瑟的子孙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支派与约书亚发生过严重的争执和冲突。这个争执和冲突所暴露出来的生命问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约瑟的子孙以法莲和马拿西向约书亚发难，他们对约书亚说，约书亚，到如今既然赐福给我们，耶和华既然赐福给我们，我们的人多族大， 为什么只是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原来约瑟的后裔对约书亚分地的结果非常的不满，觉得约书亚对他们不公平，能不能在你分地之外再给我们多一点的土地。其实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研究的背后完全代表了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针锋相对的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人多，你们嫌地少，你们可以占领许多还没有被征服的未得之地，你们那里还有很多的森林，你们去可砍伐树木，可以在中间开垦荒地。但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听不进去，他们对约书亚的说法极为不满，于是他就反驳说，现在你给我们的山地实在太小了，根本容不下我们，而且你分给我们的平原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因为迦南人有铁车在那里，所以你应该再补偿一些另外的土地。约书亚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你们不能因为敌人在平原或者有很好的武器装备就退后，想要去挑选容易得手的地方。你们既然族大人多而且强盛，所以山地是归你了，森林也归你，你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然强盛，你也把他们可以赶出去。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特别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是如何被进到了应许之地的。摩西曾经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他们在旷野中的40年，衣服都没有穿破，他们的脚都没有走肿，神在迦南之地赐给他们所有的所需要的任何的东西。我们可以来读一段的圣经，往下有一段圣经在生命记6章10节，再往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好，我们看到这段圣经，我因着以色列人，特别是以法莲和马拿西，因为分地与约书亚争执和冲突，心里非常的难过。我想到了我们自己，一方面我们会因着人为的压力，因着环境的难处，我们常常想赐给我们恩赐的神挑斤减肥，抱怨不满，这是一方面的。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会对心里怀着恶念的迦南人的偏要却一味的顺从或者退让妥协。我们看到以法莲和马拿西面对上帝的恩赐，他们第一时间在问自己所得的土地是多还是少，他们在问今天我们面对的敌人，这个仗容易打还是不容易打，而不是在第一时间问上帝的旨意，看上帝的脸面。在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无论是面对某一个服事，还是参加宣教、职堂等等，我们有没有和以法莲、马拿西一样呢？我们第一时间可能在问自己是否方便、是否舒服，而不是在问神在我身上的旨意，以及在我生命中是否早有预备。我牧师20多年，我自认为在教会里我是一个带兵打仗的人，但是在教会生活中，我看到积极回应的始终不多，而婉言谢绝的人却总是不少。其实神并不是看重你的能力，他看重的是你的诚实，看重你做事的热心，看重你对人的爱心，以及向他的忠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今天我们为神做工，第一是你我里面的态度。这个有一位牧师叫 Chuck Swindle， 他这样说，你工作的态度是首要的。可以下一章那个，我把他的话语来读给大家听。他说，你工作的态度是首要的，要确保你以正确的态度做事，因为你的态度是一件强有力的一个工具。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态度对一个人生的巨大的影响。他说，就我而言，态度比事实更为重要，态度比一个人的过去 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一个人所拥有的金钱更重要，态度比环境，比你曾经的失败和成功更重要，比其他人会怎么想你，如何说你更重要，态度比你的外貌，你的禀赋，你的技能更重要。态度能够成就一家公司，也能够毁了一家公司。态度能够成就一个家业，也能够毁了一个家庭。态度能成就一个教会，也能毁掉一个教会。他说，我们每天都在做着与态度相关的各自各样的选择。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过去，我们也不能改变某些人将以何种的方式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我们不能改变那些不可避免的事物，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弹好自己手中的琴弦，也就是把握好自己的态度。他说，我确信在我们的生命中，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差不多占 10%， 而 90% 这是由我们对在生活的态度所决定的，而态度又是我们心所发出的。他说，神悦纳我们良好的工作态度，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凡事都从心里来见证他。记得那当年我在这个机构里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负责同工是 JPL 的这个负责人啊，这个里面的科学家，又是我们的这个机构里面的一个负责人。他常常跟我讲一句话，你要找事叫人帮忙，你一定要找现在非常忙的人。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如果一个人有空闲的，他永远就是空闲的，他不会急着帮你做事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已经很忙了，你再拖他一件事情，他会最快的速度给你做。他讲的是一个态度。我们今天来看看上帝来怎么讲说我们态度的，好不好？格罗西书，我们来看看，我们一起来这个。你们做仆人的，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行事，像是讨人的喜欢，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所以是乃是主基督。 OK， 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所去的那地方，他的后裔也必得地为业。 OK， 耶稣其实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他看重的是我们态度。无论我们为谁来做，首先我们是为主做的。我们在这里讲到迦勒，上帝这么来赏赐他，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主。40多年如一日，无论在面对怎样的光景中，迦勒都是专一的跟从主。这些年我自己侍奉主，我自己有一些的心得。我想说，当我面对过不去的沟坎的时候，我里面就会到耶稣那边去绕一圈，想一想耶稣，我的心里就会不再一样，征战的勇气就会回来，我会调整自己的态度。第二是，我一直告诉自己，我不能为眼前很快就会过去的人事物赔上那永远的耶稣。如果上帝要动手，一刹那整个环境就会改变，所以我一定要首先看到主的脸面。如果是出于主，我就不要再害怕了。我即使走不下去，我哭也可以哭到耶稣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都是如此。每当我们面对教会的需要，面对人的邀请，最重要的，我们是要看神是不是在这一点上真正的呼召我。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的信息差不多要结束在这点。最后我们有讲几个最后的结论。一个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没有完全能够征服迦南地，这个是恰恰预报了我们今生无法享尽神的祝福。虽然上帝呼召我们，给我们基督里面的完全的圣洁，但是我们做不到。一方面神把所有的福气要给我们，但是因着我们里面的有限，我们做不到。这种张力的本身是让我们每一天必须依靠他。我们第二个结论是说，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自己的失败和软弱，我们要因着自己的失败和软弱更依靠主，祈求主在上帝所应许我们的应许之地中来支取神给我们一切的信心。第三个，我们要来说，在我们从得救到成圣 更像耶稣的路上还有许多成长的空间。我们需要心存敬畏，要有更多的努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心存敬畏，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赶不上了。最后我们要说，我们千万不要对敌人谈斤说两，却对上帝讨价还价。我们不能再看人为的压力、环境的难处，胜于看上帝的脸面。如果今天耶稣都靠着圣灵行事，耶稣今天也向我们吹气，所以我们就要跟从圣灵来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继续借着约书亚记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种能够承受祝福但又我们不完全的这个张力中，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能够来依靠你，让我们吸取属灵的教训。我们不能一方面让敌人偏要强留在我们的生命中，一方面却对你给我们的东西却来讨价还价。愿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教会外展职堂的过程中，更能够明白你的心意，靠着圣灵来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